那在创世纪的第七章之前呢，其实我们一直在挪亚的这个故事里啊，来看神借着挪亚的故事、方舟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我们知道旧约呢是一个图画式的真理啊，新约呢是一个讨论式的啊，逻辑式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旧约的很多的故事里面，我们都能看见一样在新约今天告诉我们的真理。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关于挪亚的方舟呢，是神的恩典呢，在审判之前，因为神是先给人预备的方舟，而且在长达整个造方舟的这段时间里，上百年的时间里，人有足够的时间来做决定，甚至呢，当方舟好了，神让挪亚一家进去了，神依然在那等了7天。那7天里，人依然还是可以进去，所以恩典是足够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方舟就预表着耶稣基督。虽然我们不是有形的进到一艘船里去，但是我们通过灵里的一个决定，要进到耶稣基督里去。所以这个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呢，你进方舟之前一定是要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进方舟这个动作，其实是我灵里的一个决定，自然的结果。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灵里的这个决定什么呢？我要不要相信我是一个罪人，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 Harold 弟兄刚才提到的。最后的结论总是让我们去选择我要不要相信他，或者说呢，如果我不信，我最终就像犹太人那样要把他杀了。所以在第七章的后半段开始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要来分享，就是关于审判的内容。虽然神的恩典啊，是足够的，但是这个不等于呢，最终他会使审判缺席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第一个概念呢，审判永远不会缺席啊，我们一定不要担心，我们不要担心，地上没有终极的公平啊。因为神会使得，一切都在永恒里变得公平。我们今天在地上可能是寻求不到终极的公义，但是呢，你要相信神的审判会来。所以审判这件事情呢，对于信的人呢，是个很大的好消息，虽然它对于一些不信的人呢，可能是最大的坏消息。但无论怎样呢，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虽然100多年里啊，这个方舟一直在造啊，甚至呢，洪水要来这个事呢，可能在那个时代呢，不信的人都成了笑话了。啊，我们上次分享过，可能一开始造方舟的头一个月、头半年、头1年，大家可能还想看一看。等到3年、5年，洪水也没来，天上也不降雨的时候，人就会开始嘲笑。挪亚一家了，那今天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跟你的亲人、你的不信的亲人或朋友说啊，最后末世要来的，基督要再来审判全地的，他们也会嘲笑你因为在哪里呢？我们眼睛还没有看见吗？所以我们上次有分享过，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就是圣灵借着彼得所说的，主不是。单言呢，乃是为了，盼望万人都能得救啊，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引入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先让我们要知道一点啊，一定会来，审判一定会来啊，这是不可躲避的。所以在第七章的第11节呢，第10节说，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所以过了那7天，也就是神的恩典呢，到第7天以及7天之前的时间，全是恩典时间。所以到第7天结束之后，洪水泛滥在地上。然后第11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时候到了，就一定会来。我们今天还是在教会时代，教会时代就依然还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就意味着呢，恩门没有关闭，就意味着呢，还是在那7天结束之前的时间。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都要记得一个客观的事实，当七天到了，这一百多年方舟造成，七天到了，时候没有的，已经结束了，洪水就来了。有一天耶稣再来地上的时候，恩门就关了。你那个时候你再想说呢，我还要信，就晚了，因为你眼见这审判主的时候，那又该付的代价就应该要做最后的决定了。所以在第二次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地上的人只有或者信的就进到永恒里啊，教会被提，那地上当时信的人呢就进到千禧年里，或者不信的在那一刻呢也就都死了。所以在第七章的十一节开始，我们看见了日子满足的时候审判就来了。那审判来，我们先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审判没有人能够躲避。就是我们今天借着审判，我们知道审判是最终会来，就是我们刚才看见的一个概念。但审判来的时候可不可以躲呢？我们注意到呢，六章七章啊，尤其七章的后半段啊，反复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啊，中文叫做凡呢、啊、凡凡事的凡。我们来看七章的第十五节啊，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七章的十六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啊。那七章的第二十一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的和凡是一个意思啊。七章的二十二节，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七章的二十三节，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凡是什么意思呢？凡就是无一例外，凡就是没有一个可以逃脱，就是个意思。所以凡呢有两个结果的凡，七章的十五和十六节呢是进到方舟里去的就都活了。七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刚才读的呢，一切留在方舟以外的全都死了。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们震惊的事实啊！就是我们今天因为在恩典时间呢、啊，时间很长了，从耶稣死到现在两千年啊，将近两千年过去，我们很多时候不太觉得好像会有什么真的灾难躲不过去的。所以这里呢，我想岔开来讲一讲啊，地上在过去两千年里啊，因为都是恩典时期，虽然有很多灾难，但这些灾难都只是警告，不是审判。我们一定不要把我们曾经地上经历过的灾难，哪怕这灾难大到一定地步，我们都觉得极其可怕，死了很多人，我们也不要把它看成审判，因为它的确不是。因为审判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刚才看见了，凡。凡什么概念呢？如果是一场瘟疫，就所有都要死，就是凡。还有人活，就不是凡。如果是一场饥荒，就所有人都要死。如果是一场战争，就所有人都要死。所以我们在看待神的审判的时候呢，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审判我们的确不想去经历。审判是无怜悯的，审判是绝对的。我们为什么会轻忽这些事呢？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呢，好久好久，好长好长，以至于我们有个错觉，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躲不过去的事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嘛。但是我们想一想，有哪一次人是靠着自己的力去躲过这些麻烦？瘟疫也好，灾祸也好，其实都是神的手松了啦。想想是不是？全是这样的。若不是神怜悯我们，我 们很多事情根本过不去。那神在地上，在过去两千年，让我们经历一些的祸患，就像铃声啊，摇铃一样，就让我们知道啊，这件事情它预示着未来会有更大的灾祸。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点这启示录的内容啊，我们做一点解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会有一些问题啊，在启示录的六章啊，我们把这启示录的这个审判的结构呢，大概跟大家做一个解释，我们就能够清楚了。启示录的六章开始呢，最后的这三年半的大灾啊，也就是审判的序幕就揭开了。那六章开始呢，它有三个六啊，三个七，先是七印，然后是七号。六章有七印啊，七章有七号，然后呢，再到了第十五章的十六章的时候，十六章的时候有七碗啊，七印、七号和七碗。我们经常读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困惑啊，到底在讲什么？它全是在讲从神来审判的灾祸。但你们有没有注意一个特点啊？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角度。我们并不把这些全部讲完，这个需要的时间太长。我们讲的角度就是从七印到七号到七碗呢，它的程度是逐渐加强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七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会有什么呢？会有饥荒，会有战争，会有刀剑啊，会有瘟疫、野兽。然后你看第六章的，比如说第六章的第七节，杀害地上多少啊？四分之一的人，注意了吗？四分之一。好，我想问大家，今天为止有没有曾经有过的灾祸，无论是什么，杀害过地上的四分之一呢？没有，是不是没有？完全没有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四分之一已经是你站在那个当口，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灾祸了。你以为这个就结束了？没有了。好，这只是个开始啊。这第四印，因为六印是个开始。我们再来看七号，也就是七章的启示录啊，启示录八章啊，启示录八章的第七节啊。那第一号是什么呢？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包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啊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注意，四分之一变到三分之一了啊。然后呢？第十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呢，全部都是在讲三分之一。那注意到这个数量了吗？四分之一，好，到三分之一，而且是重水的三分之一。那水的三分之一没有不可以喝的话呢，那就因着没有水，要有很多人要死的啊。我们来看啊，这还没有结束啊，我们再来看。典型的七碗又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的十六章哈，启示录的十六章，第二节啊，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啊，这是一个形象的比方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大家形象想一想，一个碗扣在地上就意味着什么？全部倒出来。这个碗里装的是什么呢？装的是神的愤怒啊！在十五章启示录十五章的第七节，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注意了吗？七个碗里盛的全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扣在地上的时候，那就是一拳发出来，那就意味着呢，你再没看见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所以从十六章开始，七碗你就看不见比例了。不是四分之一，也不是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已经比四分之一大了，四分之一已经比今天你见到的所有的灾祸都要大了。如果今天你在地上觉得灾祸已经是大得不得了了，那我想告诉大家呢，我们对审判可能认识还比较有限，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我们很多时候读挪亚的这个故事就当一个故事读，好像读神话一样。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是审判，这是很令人惧怕的。 没有人想去经历这些事，没有人。你可以想一想，可以想一想，如果洪水来，等会我们会把那细节读一下，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个画面里，你就会惧怕了，你就会恐惧战惊，你就会敬畏了。没有人愿意去经历审判的事，所以在16章启示录的16章，这些碗倒下来的时候，没有比例，全部的人身疮，全部的海变成雪，全部的天黑暗了，到第十节，全部。我们再回到这创世纪的七章啊，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概念，当凡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选择，或者进到方舟，或者留在外面，会决定了每一个人无法逃脱的结局。进去的就活，留在外面的就死。那神为了要把这个事情呢，让我们记忆深刻啊，他用了三次的重复，七章的创世纪的七章的21节、22节、23节，其实讲的都是一个意思。为什么这么重复呢？他想告诉我们，躲不掉。我们很多时候呢，有一个错觉是呢，我们人很有力量啊，是不是？我们有科学啊，我们有智慧，我们有文化，我们有很强大的这个体系。啊，我们还可以宇宙飞船，我们移民火星啊，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我想说的是呢，这个除了使人骄傲啊，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如果我们冷静客观的来看待人的历史，我们就知道人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也决定不了。当灾祸来临的时候，人是扭转不了这结局的。所以当我们去看待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认为我可以躲掉啊，这事不一定能临到我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这是我们借着这个审判来的我们第二个概念啊。第一个，他不会迟到啊，他不会缺席啊，可能会时间会比较长，一定会来。第二呢，谁都躲不掉。我上次我记得我大家分享过啊，你可以想一想，如果洪水来了，我们会觉得什么呢？虽然我没有方舟那么大的船，我可能有艘小船呢，对吧？我可能抱着一个木头啊，那房顶掉下来那个房梁我抱着它。但问题是，在七章的第24节，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150天我们吃什么呢？我喝什么呢？我怎么躲呢？你能把150天的粮食装在你的房梁上吗？好像不可以，装不了的。那这150天里我怎么活呢？然后你说我可以躲到山上去，大家知道为什么？从洪水之后人就喜欢造高塔嘛，我们后面会看见啊，这到第11章造的巴别塔就开始了。然后今天全世界的大城市都以高楼为象征的，对不对？都要有一个很高的楼为这个，大家都去旅游都要去上的高楼的。人为什么？人天然就想要造高楼，为什么？就是人知道洪水来了可以躲高处，对不对？你可以来洪水，我可以躲起来。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7章的第19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15肘有多少呢？一肘差不多半米，比最高的山呢都要高7米半。怎么躲？我躲到哪座山上去？注意我刚才读的这几节呢，神都是以水势浩大来做开头的。7章的18节水势浩大，7章的19节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 七章的二十四节，水势浩大，神从水势浩大里想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躲不掉吗？你不要想去跟他抗争，没有用的，没有用。我们跟神的关系总是先建立在敬畏的基础上。我常常在想，如果我真的有能力呢，我也不要去发明什么宇宙飞船了，我只要不死就好。其实我最想的就是我只要在今生可以一直活，活了一千年再一千年，活个几十万年几亿年，我大概呢也就不需要信神了，也就活着就好了，为什么要信神？问题是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还说什么呢？耶稣说这个最小的事就是使你的寿命增加一刻，在神那里是最小的事。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们这最小的事都做不到，我们还做什么呢？我们还说去跟这个水势浩大相抗争，不可能的。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与神的能力相抗争。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呢，我们看见了两个路啊，两条路。一条呢是进到方舟里的，也是凡。凡进去的呢，神都保护他们了啊，另一条呢就是都死了。当然我们知道要做选择啊，那我们要想一想，留在外面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什么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借着审判再想的一个问题。我们刚才看见了神这一面，我们看人这一面。当然起因是什么呢？审判为什么来呢？毫无疑问，我们前面读到过六章，创世纪的六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人被审判来临是因为罪，对吧？这个每个人都能很好的理解，没有问题。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终日思想，这两个词关键词很重要啊。终日代表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是全每天都是。思想是什么？不单是做，我里面想，就是我里面坏了啊，但不是说偶尔被过犯所胜啊，我里面是的确我很恨恶罪，我真的不要。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后面会查考到的创世纪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审判的例子是什么？索多玛，对不对？索多玛城里面的人都在干什么？终日思想的真的是恶。所以人因着自己罪到一个程度，罪累积到一个程度，神必然要来行他的公义，这个毫无疑问。那我们的今天的重点呢不在这儿，重点是那挪亚也是罪人。人最终在外面的他是因为什么死了呢？我们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三章哈，约翰福音的三章，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三章十六节啊，和三章十七节。今天我们要读三章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非常重要，可以说是圣经最宝贵的一段经文都不为过。三章的十八节说什么？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这就是在讲挪亚方舟审判时候的事了。信的人不被定罪，凡进方舟的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凡不进方舟的罪已经定了。重点来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命，人最后死都死在不信上。阿们。因为神给人预备了救恩，神在这里没有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满心思想的都是恶，我可不可以这么改圣经？注意了啊，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句话。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满心思想的终日思想的都是恶，可不可以这么改？不可以。这句话错了吗？也没错，人是恶的， 人终日思想的是恶，但是神给了你拯救的方式，不是吗？耶利哥城得救的那个人是谁呢？只有一个人和他一家得救了，就是喇合嘛。喇合是个妓女啊，妓女那总不见得终日思想的都是善吧？阿门。那满心思想的也曾经都是恶嘛？那怎么这个思想恶的喇合就得救了呢？神给了他救恩，神给了你吗？神也给了你，神也给了我。方舟足够大，耶稣足够大，可以进去的。所以最终人呢，死就死在自己的骄傲上，死在自己的不信上，就死在我认为我不是罪人，我认为我虽然是有一点小问题，有一点小得罪人的地方，但是无伤大雅。我认为呢，我虽然是做错事，我可以靠着行善来弥补，所有这些都会把我们带到地狱去。因为他把进方舟的门，进耶稣的门给堵住了。所以今天大家知道撒旦都守在哪里等着我们吗？就守在门口，那门就是那窄门，就是进耶稣的门。今天很多人会说呢，我也信基督。他信的基督是什么呢？我要做好事。那信，有信仰就是好的嘛。做好事，好事就做个好人，做个好人我就可以去天堂了。这就是撒旦成功把他在门口给拽走了。三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我该怎么信？我错了，我请求你的赦免。我如果觉得我能够自己救自己，我就肯定不会进方舟了。我就自己抱着木头，我觉得这个水大概过两天就下去了。在这儿，两条路，两个结果，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定罪是因为他不信。所以审判是什么？审判就是定罪，最终审判的结果是因为信和不信来解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最终要知道，我被赦免了，我得救了，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是因为我信了，我进了，我去了方舟。今天那最终经历审判的人，也的确不是因为他行的恶，而是他就算行了恶，他不信。没有什么比不信基督更大的恶了，因为其他的恶都不会把你带到地狱去，只有一样恶，唯一的恶，不可饶恕的恶，就是你不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这个恶是杀死你的恶，是唯一要你生命的恶，会把你带到地狱永恒火湖的审判里去的恶。这是完全两个相对的概念。我们今天把其他一切的噪音全部撇除掉，唯独看这一个点，就知道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那我们为什么会不接受？因为在接受基督成为救主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全然谦卑。你把自己放在挪亚的邻居的身份上，你就知道了。因为方舟在你面前的时候，世界就在你背后；基督在你面前的时候，世界就在你背后。你不能又待在方舟里，又待在村子里，不可能的。我们今天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啊，说哎呀，我今天信主，但是呢，我还是挺喜欢这世界的，挺喜欢我的老我的。我挺留恋罪的，这不可想象的。我不能一只脚又踏在方舟里，又一只脚又踏在方舟外，没有这种状态。所以当我决定相信基督就是我的救主，那就意味着我真知道罪的后果是什么，我真知道我是谁，我犯罪得罪了神， 我真的要他赦免我，这就是喇合得救的原因。虽然他之前是妓女，虽然我们很可能之前做的恶还不如喇合做的妓女所做的恶，那又怎样呢？我们因为不信，我们所经历的远比一个已经信的喇合要他所做的恶所带来的后果要糟糕的多了。所以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回头看自己，我们看神，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一定会来，他不会缺席，而且无人能逃脱。那我们看自己，我们就知道是因为我不信我去经历的审判。我们再来看一点，我们来看审判的这个特点。这审判是用水来的啊，水的审判呢依然还是个预表，因为最终的审判不是水，最终的审判不是水，最终审判是什么呢？来看启示录，启示录的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四和十五节。因死亡，启示录二十章十四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最后的审判是火。所以我们知道呢，神在旧约里啊，他给我们的都是个图像，只是告诉我们最终要来的那个审判呢，它的特点是什么。所以水的审判呢，神也一样让全地的人都经历了。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当无可逃脱的洪水和雨啊从四面八方来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绝望。但是呢，在这里呢，人死的是肉体，对吧？凡有气息的就都死了，那死了我的身体就跟灵分开了，那我的灵要去哪呢？在那个时代没有进方舟的人，他不但经历了一次洪水，他最终还要经历永火。这个事情更较劲了。我们千万不要轻忽这件事，神总是用小的来警告大的，他用小小的饥荒来警告你未来的审判，他用小小的洪水，今生的洪水来警告你永恒火湖的审判。你经历洪水就是死，死那一刻气息没了，我们人甚至会觉得人死就如灯灭了，就好比呢有个什么痛，虽然很痛过去了。火的审判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二十章，还是在启示录啊，二十章的第十节，直到永永远远，火湖是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最终的审判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一个一个时间点做完就结束的事，它是会持续到永远的。永远就意味着什么？没有时间，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今生是有可以算时间的，过一天少一天的时间，永远就是永远算不到底的。然后一个是水，一个是火，一个就是一刻气息没的那一刻，一个是永永远远无止境。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更较劲更厉害？哪一个是我们更应该警惕的？其实这个不用想的。神为什么要在这里把洪水这个审判留下来？我就想告诉我们，这事是真的，你千万不要轻忽它，因为最后火的审判是会更让我们惧怕的。那这两个呢还有意义的差别啊，我们都知道呢，我们洗东西的时候呢是用水，比如说家里洗碗你是用水，水能洗什么呢？水能洗碗的脏的那个部分，对吧？你碗的表面有菜有油，你可以用水洗，都能洗干净，还可以抛光呢，还可以让它很亮泽。你可以说我这个碗好干净，水都洗得干净，但你突然发现你们家那个瓷碗里啊，那个瓷里面 有一团黑的，是它烧窑的时候没烧干净，你怎么办？你能用水吗？你用不了。你只能怎么办？你只能用火把它融化了再来。阿们。我们今天你可以说，我信这个宗教，信那个宗教，我可以让自己外人看来无可指摘。是，保罗也是这么说的。保罗说，在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无可指摘的意思就是你挑不出他毛病来。但是保罗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两句话都是保罗说的。这两句话貌似是矛盾的嘛？你不是在律法上的义，在外人所看的你表面上所做的行为上是无可指摘，找不着任何人，他就是个大善人，他就是个义的榜样啊！今天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就说没有人比他更好的。但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他在说什么？他在说我外面已经洗完了，抛光了，极其亮泽，除了正中间有一块大黑的，陶土里有的。他就想说这个意思，我洗也洗不干净，我们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千万不要尝试着你靠自己的想要去洗盘子的方式去洁净你的行为，因为我们里面就脏了。我们能在心思意念里洁净吗？你若诚实面对自己，你就知道不对，不可能。你可能昨天还在嫉妒，今天还在有苦毒，是不是？你会有跟人说吗？你不会说。这个怎么办？怎么洗啊？神是很公义的，耶稣替你洗了。大家知道火的审判的意义了吗？耶稣替我们经历了，方舟替挪亚经历了水，耶稣替你我经历了火，不信耶稣的自己经历火，很公平，对不对？是不是？一个里面是脏的瓷器，每个人都要融化了，重新来。那我们呢？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耶稣替我们经历火，就像方舟替挪亚经历水一样，那水是要拍那个方舟的呀，对不对？那方舟自己就在水势极其浩大，在水面上飘来飘去。耶稣替我们经历了十字架上的黑暗的三个小时，我们不知道耶稣在灵里为我们经历的是什么，但问题是，我不信的话呢？我为什么要到火湖里去呢？因为我里面脏了。如果有灵的话，如果你相信有灵，你就要知道灵就是里面的。当你的灵跟身体分开的时候，你千万别说你身体犯的罪怎么样，身体犯的罪呢，在坟墓里，你灵里犯的罪怎么办呢？你昨天嫉妒的怎么办呢？你昨天咒骂的怎么办呢？你昨天想杀的人，你起的念头怎么办呢？你看了一眼动的淫念怎么办呢？没办法的，你没办法靠自己去解决的。火湖，大家知道耶稣替我们做的是什么吗？大家要记得，耶稣所给我替我们经历的真的审判，可不是方舟那么简单的，方舟就只是一个图像。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七章。方舟就只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因为我们看见的图画才能知道哦，审判什么意思，它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我会经历什么。我们未来要经历的就和当时方舟所发生的事情一样的。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审判代表什么呢？第一，它代表神终极的公义一定会来，它会可能会在人看来会迟到。你说，哎呀，我今天受了那么多冤屈，你千万不要担心。只要你信靠基督，未来的审判啊，就是一个你极大的盼望，因为神会让你看见公义啊，极大的公义。那你说不信呢？那可不是个好消息，所以一定会来。第二呢，人躲不过。千万不要认为人可以靠着力量能够规避审判。 不可能，躲到火星去都不可能。第三就是不信的，你不信是使我们最终死的原因呢。审判的最终人的罪是什么？是不信的。好，最后告诉我们，真正的审判是灵里的，是永火火湖的审判。我们真的不要低估这件事情，不要认为这件事情呢，好像就是人死了就不过是碗大的疤啊，好像不过就是一瞬间一咬牙就过去的事，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灵犯的罪是在永恒里，永恒的罪自然是永恒的火湖来审判的。所以神在这给我们看见都是动物嘛，动物有进方舟得活的，有在外面得死，但动物不经历审判的，因为动物是活着，它到最后死了也就死了。神只用这个做个图画告诉我们最终的审判是什么。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啊，七章的十六节，这是很美的，很鼓舞我们的。十六节的最后，创世纪啊，七章十六节最后，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最后是神在后面把我们关门的，我们负责信，神负责保护，阿们。所以你今天需要担心你信了以后会失丧吗？不需要担心。挪亚在方舟里头，他会来一个浪，他可能会摔一跤，是吧？水太大了，你在船上可能会晕船，但你不会晕船晕到船外面去，是不是？你看没看过晕船晕到船掉到水里去？没有，他会在船上会晕船。这代表什么呢？你今天信，你负责信，神负责保守你到永生。你既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得救的，你也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保守你在基督里的。所以你信了就不会再失丧了，你进方舟了就不会再出去了。重点是什么？你真的信了吗？所以人的问题啊，我们都不要去担心呢，哎，我得救了还会失丧。我总是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明白什么叫救恩吗？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讲福音，反复的讲救恩吗？就是要让确切的让每个人知道什么叫得救。我们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很快的啊，我们花个30分钟就讲你要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就得永生，讲完做个决志祷告，马上去受洗，然后就讲别的。这很麻烦。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概念，我们不知道信的是什么。我们也许觉得好像相信了就可以这有很多祝福啊，就可以疾病得医治啊，就可以很多财富。我们把一些错误概念拿走，我们回到最根本的问题上，基督他来帮助我们的是什么？他救我们是从哪里救出去？重点是我要在罪的审判里被救出去，就意味着我一定是从罪中要转离出来的。所有这些当我们得着了这个概念，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这个决定是永远的，就意味着呢，神把我们关在方舟里的，你一旦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你一定要有这个平安。你今天在基督里的人，你不要再为你是不是会失丧而焦虑的，不会再失丧了。神如果没有办法保护他的羊，那不是撒旦比他还厉害吗？多么令人安慰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如此的感恩，这方舟的形象让我们清楚的看见这救恩呢。我们今天都是那个世代一样不信的罪人，当我们看见您的审判要来临的时候，我们总是要做一个决定， 我是不是要进这方舟？父啊，求您使我们做那对的决定，如挪亚和他的一家一样，如拉合一样，如罗德一样，在审判来临的时候得救的是少数。圣经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启示，求您使我们做那少数的能进入基督得着您赦罪恩典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